现在讲第十九条，四亿贩卖斗秤不凭借，第十九。借文在第七十七页最后一行，若有菩萨受持戒仪，为生命若作四亿斗秤卖物，一说价仪，不得欠缺舍垫去柜，斗秤量物，任钱平用，如其不平，应以令平。若不如是，是由菩萨，这是一罪，不起堕落，不尽有作。这条戒是关于做生意，做生意啊，要有做生意的规定和法啊。做生意当然要赚钱啊，不赚钱谁愿意做生意啊？世间上没有人愿意做了钱的生意的，做生意总是要赚钱，但是赚钱有个限度，有个规定，例如说啊，规定的价钱啊，卖东西要不二价，童叟无欺啊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要守住这个做生意的这个道德啊。那么这条戒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为了自己的身体生命或者是家里的生活啊，为以生命，为了身体生命家人的生活需要做生意啊，若做四亿斗秤卖物，做生意总是免不了用这些东西的。若是假定你做了生意啊，四亿意思交易就是贸易了，贸易啊。那么你做生意做买卖啊，古代卖这个米谷子啊，种种的这个粮食之类，往往是用斗去量的，用斗去量啊。那么其他的东西啊，多数都是用秤去称的。这个字啊，本来是称字，称赞的称字，但是这里要念作秤字，秤啊，就是这个我们称东西的秤呐、啊，一斤两斤啊，几斤啊，现在用的公斤啊，这是秤子，现在的磅也是一样的啊。那么凡是用斗用秤卖物卖东西啊，一说价仪，不得欠缺舍垫去柜。这几句话看起来也不甚好懂，就是这个价钱讲了一次，就按照这一次就做标准了，不能再改变啊。舍垫去柜，第一次讲的比较便宜，第二次讲的比较贵，那你就舍掉前面讲的比较便宜的价钱，而去向你后次讲的比较贵的价钱，希望多赚一点钱，这个叫做舍贱去贵。填缺，缺就是退啊。第一次讲的价钱比较便宜吧，那你就退掉了，不愿意接受，那么要用第二次讲的比较贵的价钱。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举个例子，举例说，这个保温杯刚刚出来的时候，数量不多啊，卖的地方也不多啊，而您去买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店里刚刚剩下一个，剩下一个啊。假定说这个保温杯的价钱可以卖100块啊，正好有一个人来啊，他看到这个保温杯只剩下一个，他要买，那多少钱呢？100块啊。那好好，100块，我就跟你买哦，讲定了。但是我先到其他的地方去办事，我回来就跟你买这一个。但是我先跟你说定了，我要买这一个，就是100块，我回来再拿。 但是当地当下他们我没有带走，也没交钱，会有这种情形。那么因为只剩下一个嘛，这个人讲好价钱要买，他又没有拿钱来，也没有带走，就还是摆在这里。那么他走了之后，一会儿又有人来了，看到这个保温杯，第二个人来说，哎，你这个保温杯卖多少钱啊？他说我已经有人收好了100块。那么第二个人说啊，100块，我给你120块好了，你卖给我，我给你120块。那么做生意的人如果是他说要多赚20块，哦，刚才说的是100块，他没有拿钱给我啊，我现在他要120块跟我买嘛，那我就多赚20块啊，好，120块给你，这就叫做舍店去贵，举这个例子就可以懂了啊。说这种情况不会多，不会多，就是这个货物已经少了，剩下这一个。普通一般剩下一个，往往都是啊，这剩下这一个了，马虎一点吧。本来卖100块的，80块就算了。普通一般都是这种情形比较多。后人愿意多拿钱的这种情况比较少，但是不会没有，会有这种情况。那么这种说法也通，也有道理。不过，因为当时翻译的人呢，他是印度人，对中文可能啊还不十分的圆满，有些地方他还没有办法完全运用，用中文的运用啊，他还是不够。这部经本来就是檀木谦三藏法师翻译的，檀木谦三藏法师翻译的这个经论呢，这个文句里面少少有些不够原道的地方。不止这一点，有好多，我发现有好多地方。那么这也许啊，可能是用意就是说，您做生意啊，要不二价，价钱有个规定啊，不要说是啊，一个人来又说一样价钱，另外一个人来又说一样价钱，不要这个价钱好像没规定的。从前叫做公定价啊，现在所谓一般的不二价，大家一样。同色无欺，小孩子来买也是这个价钱，老人来买也是这个价钱，识货人来买是这个价钱，不识货的人来买也是一样的价钱，这才是做生意应当守的啊规律。有大家一样啊，不能不赚钱，我这个本钱是80块，但是我只可以卖100块，不要贪多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薄利多卖，多卖就是赚钱了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贪多利，而价钱啊，这个不一定啊，一个人说一个价钱，这就不好了。做生意应当要守住做生意的规定，要不二价啊。当然上面所举的例子可能有，但是不是常见，不是常见啊，也不是随便能够碰到。那么如果是单位这一点点来定戒律，好像没有多大的作用，没有多大作用。所以这个戒律的用意啊，可能就是要做生意的人要一定的价钱，要不二价啊。您和自己有的时候不得已少少吃点亏，也不要多贪人家的利，主要的用意是这样的啊。我现在举个例子，我最近印几本佛书啊，那么这次我们这里天津呢，庄居士他替我印今天送来的这个慈悲三昧水忏，准备明年用客家话讲的这个本子。如果在其他的地方，我曾去估过价，其他的地方最起码要3万块以上他才肯印，有的甚至估价4万块都有的。而庄居士他只是25000块就替我印了，印1000本，那么比起其他地方他便宜得多啊。那么这个买东西的人他也很聪明，货问三家不吃亏啊。我真的问过3家5家了啊，我问过3家5家，我最后到了这个庄家来，哎，不但不吃亏啊，还赚了钱啊。那么这样子庄居士为什么他肯这样做啊？他学佛的，他懂得佛法呀。他上次要布施，他怎么会多赚钱呢？ 啊，因此啊，他只是算，可以说啊，有没有利我不敢说，恐怕本钱差不多啊，他这样子就替我印了啊。那么如果你拿到其他地方去，不是多花钱了吗？但是我们为佛法，我也不计较这些，但是我总想到，庄居士他既然是办这个印刷的工作嘛，那我正是尤其第一个方便呢，因为他每个星期来京津，联系方面很方便，所以我特别就要这个庄居士那边印。那么其他的地方有的他也不懂得佛法，往往印的不够理想的也很多，甚至钱又多花得多，而做得又不好，又不够理想，那就很吃亏了啊。那做生意的人，他如果都像庄居士这样做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问题啊，不会有什么问题，都是他按照他规定的价钱，我也没跟他讲价呀啊，我不会说我贪的再便宜，他讲两万五，我说那两万块好了。我不会这样说，你说叫他两万块，他连本钱都赔进去了，这怎么行啊？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实际上，他的普通一般，如果懂得的人呢、有道德观念的人，他不会对出家人都要钱的。我办什么事情也是一样的，有一个规定，假如你对人都是处处呵护道理的话，人家不会亏待你。